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6号星期四，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不会出席接下来的 G20 外长会议，他并且指责南非推行反美国的议程。泰国总理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聚焦贸易和网络诈骗问题。有美国国会议员指中共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网络部队。
According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the Cybersecurity School...
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克莱恩在一个听证会上说，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位于武汉的中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网络安全学校，计划在2027年前建立四至六所网络安全学校。他指中共已经投入大量资源建设他们的网络部队。详情请留意一会的新闻内容。在时事经纬环节入边，我哋系会报道主张真港人治港、求落实普选，咁流亡港人启动咗香港议会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系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2月5日表示，佢唔会出席呢个月喺南非举行嘅20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并指责东道主南非政府推动反美议程。南非从去年12月到今年11月担任 G20 主席国，将于2月20号到21号在约翰尼斯堡主办 G20 外长会议。卢比奥星期三在 X 平台上一篇带有特朗普语气的贴文中表示，他将会抵制南非主办的 G20 外长会谈。南非正在做非常差的事情，没收私人财产，利用 G20 来到促进团结、平等和永续发展。卢比奥在该贴文中写到，换句话来讲 ,DEI 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和气候变迁。我的职责是推进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纵容反美主义。他说，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缺席将会对代表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 G20 造成重大打击。在特朗普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外交努力的背景之下，这次 G20 外长会议本来可能为卢比奥提供首次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的机会。南非外交部在回应卢比奥的贴文时表示，不存在任意剥夺土地私人财产的情况，这项法律类似于征用权法。中泰舆论近来高度关注旅游安全、电诈丑闻和人口贩运等社会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2月6号在北京向泰国总理西那亚表示，中泰两国应该深化互信，扩大合作，应对日益增加的全球不确定性。西亚那于2月5号到2月8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这个是他自去年8月份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列举了计划连接曼谷与中国西南部昆明的高铁项目，并表示数位经济和电动车是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其他领域。中共官媒新华社引述习近平的话说，面对8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双方要巩固战略互信，坚定互相支持。他的演讲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10%关税之后发表的。网络诈骗和安全问题最近成为中泰两国之间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中国演员王星以演出工作的名义被拐骗到泰国，随后遭绑架至缅甸电诈园区之后，王星女友高调求援的过程使到电诈和人口贩运问题受到更多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共和党议员伊莱克莱恩2月5号在一场关于美国网络人才状况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中共下达指示，他能够部署一支强大的网络部队来到对付美国。他说，目前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人员仅约有10000名，必须确保美国网络人才队伍能够跟上对手所能培养出的 人才数量。克莱恩是这样说的。
According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the Cybersecurity School at the Wuhan-based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er planned to build...
他说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位于武汉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网络安全学校计划在2027年之前建立4到6所网络安全学校，中共已经投入大量资源建设他的网络部队。虽然并没有网络战士的确切人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共下达指示，他能够部署一支强大的网络部队来对付美国，尤其是考虑到第63个网络司令部的安全小组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人员仅约3100名。 Fortinet 全球训练与技术支援副总裁罗伯特拉肖特是这样讲的。
The partnerships between industry and academia are critical, and our approach has been to break down.
他说我认为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而且你知道我们的方法一直是要打破获得培训和教育方面的一切障碍。在我们公司 Fortinet, 我们将会培训所有的项目免费提供给任何需要培训的人，我们鼓励其他公司都这样做。星期四2月6日，南韩政府多个部门和警方出于保护敏感信息与安全考虑，决定屏蔽中国新程式人工智能 AI 模型 DeepSeek， 禁止员工和工作电脑访问该平台。开发 DeepSeek 的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上个月推出大模型 DeepSeek R1， 声称只用了美国 AI 领跑者投资的一小部分就开发出性能可以相媲美AI 模型，在科技界引起轩然大波。较早前，南韩对 DeepSeek 处理资料的做法有所质疑，并向深度求索提出书面的询问，要求该公司提供怎样处理用户信息的说明，但深度求索对南韩监管机构的询问并没有回应。美联社星期三2月5日报道说，安全研究人员称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网站上的电脑程式码可能会将一些用户登入资讯发送给一间被禁止在美国营运的中国国有电信公司。目前该公司的聊天机械人已经成为美国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式。 DeepSeek 聊天机械人的网页登入页面包括被高度模糊的电脑脚本，解密之后显示与国营电信公司中国移动拥有的电脑基础设施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2月5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将跨性别女性和妇女排除在女子体育活动和比赛之外。支持者称该命令将会恢复体育公平性，批评者则认为他侵犯了少数运动员的权利。这项命令名为让男性远离女子体育，指示美国司法部确保所有政府机构根据特朗普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观点来到执行禁止跨性别女性和妇女参与女子学校体育活动和比赛的禁令。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星期三2月5日提名人权组织维吾尔运动 CFU 和社交媒体网名为李老师的言论自由倡导人士李永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表扬他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正义，不受到人权和保护维吾尔人不受种族灭绝和压迫。维吾尔运动和李老师代表了人类反对中共暴行的坚定不移立场，不单止揭露了系统性的压迫，还赋予了无数人敢于直言的力量。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声明中是这样说的。几千名抗议者在星期三2月5日纵火焚烧了孟加拉开国领袖拉赫曼的故居，他的女遭到罢免的前总理谢赫哈西拿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激烈讲话，呼吁他的支持者反对政府。据目击者表示，几千名抗议者聚集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和独立纪念碑周围，其中一些人手持军棒、锤等工具，另一些则驾驶起重机和挖掘机试图拆毁这栋建筑物。这一场集会与一项更大规模的行动推倒机游行同步进行，旨在干扰哈西拿原定在星期三晚间9点的网上演说。一些抗议者威胁称，如果前总理坚持发表演讲，他们将会推倒大楼。 抗议者当中好多人与学生反歧视组织结盟，他们对哈西娜的演讲感到愤怒，认为这个是对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挑战。自2024年8月份以来，孟加拉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当时大规模的抗议迫使哈西娜逃往邻国印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的反贪新信号无心之过，究竟宽容政策能不能够破局官员躺平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主张真港人治港求落实普选流亡香港人启动了香港议会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多名旅居海外的香港人正式发动历史性的香港议会选举，接受全球香港人投票和参选，寻求为争取真港人治港迈出第一步。选委会成员强调，今次选举将竭力排除中共影响，并且谋求增强流亡海外港人的凝聚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由流亡海外港人筹办的香港议会选举，2月4日展开为期个几月的提名期。按照选委会规定，凡年满21岁在香港出生或者居港满7年的人士，都可以用组党的形式或者是独立身份报名参选，实现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中落实双普选的诉求。根据计划，未来的香港议会设有35席，全部经由网上投票一人一票产生。凡年满16岁在香港出世或者是居港满7年的人士，无需经由传统的选民登记，就可以透过手机以及护照等证明文件完成网上投票。选委会强调，只要符合资格的话，无论身在何地都可以投票。投票会在3月30日开始，为期最少3个星期。选委会在宣言中说，他们会在世界范围内选出代表港人的议员，组建具象征意义的真香港人议会。这个不单只是代表港人在国际发声的平台，更加是团结港人推动理性政治讨论，进而谋求全民福祉的重要一步。香港议会选委会成员何良茂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今次的选举应受性不应受到质疑。
发动选举没有专利的孙中山为什么要投身革命呢？主要觉得 不公平咯，要推翻一些旧制度咯，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最紧要有人去参选，有人去投票，最关键的就是组织者本身有没有在这个选举里面得到利益。现在组织者，我和姚公义主要的组织者，我们都宣布不会参选。第一届选出来呢，可能会为香港的宪法制定个宪法的蓝图，也都会考虑将来成立一个真香港人的政府。所以香港议会不是主张香港独立，香港议会只是主张香港自治。
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是何良茂强调，今次选举的大前提是要彻底排除中共的影响。
我们同香港现行的所有中共在1997年所颁布的一切的政治设计都撇清关系，因为香港只搞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罪魁祸首，我们怎容许这个犯罪者继续在未来的民主架构里面，他将香港民主、将香港人的人权、自由和法治杀到成手都血的时候，我们怎可能认贼作父，与虎共眠呢？与狼共舞呢？我们的心愿就是将来香港是免于任何暴政，包括中共的逼迫，香港才可以真正叫做光复，时代革命才真正完成。
何良茂估计，欧美多个主要城市都有港人有意角逐香港议会席位，并相信今次的选举有助于加强流亡海外港人的凝聚力。
海外起码都有7至8个大城市是港人聚居的热门城市，多伦多、温哥华、纽约、洛杉矶、三藩市，就是北美洲已经有5个了。在澳洲的雪梨，在英国的伦敦，苏格兰格拉斯哥，在英国的曼城，每一个地方有4-5个人愿意出来参选。我讲平均数已经超过40人了， 中国大陆民运人士过去超过35年，从来都冇谂过用一个民主选举嘅方法组织有心嘅人去对抗一个极权。超过35年，海外民运嘅一盘散沙，香港人咧就应该争气，应该吸取教训，唔能够再重蹈海外民运嘅覆辙。
本身是加拿大公民的何良茂是新闻工作者，曾经为《星岛日报》海外版担任总编辑。去年12月，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控何良茂在2022年组织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透过选举公投争取香港自决自治，借此想推翻香港特区政府，触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列入悬红通缉名单。据何良茂介绍，计划在下月底举行的选举会采用首创的手机投票应用程式，在确保投票顺利同时亦都着重保障选民的隐私，但是他承认参选者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参选者的风险是自行承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香港议会将来的 Member of Parliament 都是政治的重要的公职来的，为公众服务就自然有一个责任风险，因为他们一定是真名实姓去报名提出他们政纲，将来会不会被中共悬红通缉呢？这个都是政治风险。
香港议会选举另一选委会成员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会用尽方法阻挠选举顺利进行。
你可以想出来，他会恐吓这个试试报名选举。
冯崇义话：大家可以想象，中共会恐吓报名参选嘅人，亦都会采取各种嘅办法去恐吓投票嘅人，亦都会采取各种方式入侵佢哋嘅网站。咁但系选委会亦都系有备而嚟，佢哋花钱请咗一啲富有经验嘅网络专家维护网站，仲会针对各种各样嘅突发情况作出唔同嘅应对。冯崇义形容，要在香港议会选举中脱颖而出，参选人除了要战胜对手，亦都要克服内心的恐惧。
香港议会它就是对中共政权的一种抗议。
冯崇义说，香港议会是对中共政权的一种抗议。现在香港政府已经失去合法性，香港的国安法实行之后，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政治的反对派、泛民主派亦都被取消参选资格，或者被关入监狱，又或者流亡。香港议会要重建香港政府的合法性，选举本身就是冲着北京而来，参选人能够克服恐惧是他们获得选票的基本要求。部分舆论就将未来的香港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相提并论。
就即使与藏人这个政府流亡政府已经60-70年了，他们永不放弃。
冯崇义说，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言放弃，一直坚持流亡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很多港人认为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政权强推国安法，其实香港已经沦陷，藏人要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自治，而香港原来的一国两制的设计亦都是名副其实的自治。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目前流亡英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成员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香港议会的前景态度审慎。
特区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就要令香港人即是冇声啊嘛，系嘛，失语啊嘛，咁你任何人出嚟温呢样嘢咧，都会成为特区政府和中共打压的对象咯。就算即系我相信他们做的时间，希望尽量保障到啲私隐啦。但是很多人真系而家喺香港喺而家嘅环境底下咧，好多人真系会被恐惧支配咗自己嘅生活噶嘛。就算有啲人离开咗香港，佢哋可能都要考虑翻香港探亲咁样。咁因而咧就好多顾忌。很多人都會因為這種顧忌就未必會很積極地參與，至於最終有多少人有這種勇氣，這個就唯有等時間和事實去說明。我覺得
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运动之际，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习近平企图传达无心之失可从宽处理的信号，并且表示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专制风格和容错机制存在根本上的矛盾，统治和容错之间难以兼顾。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1月21日，北京市常委召开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提出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中共官媒新华社亦在同一日刊登要留清气满乾坤的头条报道，再提出坚决反腐败斗争，并且要求干部贯彻中央8项规定以及推进作风建设。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数据，2024年1月至12月，中共一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2.5万余宗，是前一年10.7万宗的2倍之多。中央8项纪律规定是指改善干部行事作风的8项规定，包括改善研究、例行勤检等。中共中纪委亦在1月10日公布了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了88.9万人，较2023年增加了大约46%，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纪录。不过数据显示的是中国共产党越改越违规，分析家说这个就同习近平打击贪腐一样，越打越贪。不过反腐败建立的条条框框令到干部并没有太多的回旋空间，习近平一直强调的8项规定也令到干部容易动辄得咎，导致普遍的躺平心态。华尔街日报1月19日的报道说，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已经导致超过620万人受到处分。为了激励官员士气和提振经济，习近平试图通过调整政策缓和官员对反腐败政策的紧张情绪，并且传递出无心之失会从宽处理的信息。他说有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报道又说，在去年7月中共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一项决定当中，就提到要落实3个区分开来，以激励官员干事创业。习近平下令中纪委人员对犯下无心之过的官员免除责任，应该严管和校外结合。3个区分开来，最早是由习近平在2016年提出，要求对犯下无心之过的官员从宽处理，和蓄意违规的人作出区分。不过观察人士对习近平所谓的无心之过从宽处理各有不同的解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以习近平专制独裁的作风，要同时做到统治与容错，实际上相当困难。胡平指出，中国领导人的统治术向来就是用贪官反贪官，但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强力打贪已经从扫除异己到连习国亲自己亦要拘捕。以军队为例，以前解放军的将领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等等都因为贪腐而被判重刑，但身为习家军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等等，虽然亦接连倒台，但官方只是说涉及贪腐问题，仲未具体公布案情，亦未积极处理。这个是因为习近平以打贪为名铲除异己、清理不同派系的问题已经不存在，剩下的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习家军，所以不能够给予太过严厉的处分。
那他就只好想办法做这么一种区别，做这么一种区分，也就对自己的人呢，他也要搞。
胡平话：咁习近平就只好想办法做呢一种嘅区别，要做呢一种区别，亦就系对自己人亦要搞，继续要既要用贪官，又要反贪官。但系反贪官嘅力度，尤其对有一啲人，咁就手下留情，从轻处理。所以而家就出现而家睇到嘅现象。胡平话：习近平或者发现到要留一啲贪腐机会俾官员，令到佢哋有利可图，先至可以提经干事。所以编个理由话无心之过就可以通融，即使呢个理由根本讲唔通，因为虽然错误分为无心之过同蓄意为之两种，但系反腐败早期仲可能因为喺摸索嘅阶段，唔知道界线喺边度而糊里糊涂犯下无心之错，仲讲得过去。但现在习近平已经反腐败了这么多年了，官员应该很清楚界线在哪里，所以越到后来犯事的人越可能是蓄意犯规。
你现在搞这么久，你应该很清楚了吧？结果他现在倒很强调，反而要原谅。
胡平继续话：你而家搞咁耐，应该好清楚啦。咁结果佢而家倒仲系强调，反而系要原谅，要接受嗰啲无心之过过失。咁就说明就系习近平而家面临呢个状况，佢必须要调整佢嘅统治术，包括佢要调整佢嘅呢一种控制群臣嘅权术。台湾南开大学人民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就认为，《华尔街日报》已经对习近平无心之过的解读和实际情况或者有一些落差。他表示，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观察，被开除党籍官员多半是因为错误政绩观、盲目决策、虚假整改等因素而受到惩罚，好少是因为官员努力工作但是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官员愿意尝试创新而失误受惩，亦即是说一切仲是依照习近平的八项规定办事。
那我们如果注意，在今年中纪委的就2025年的中纪委全会里面，
张执中对美国之音话：咁我哋如果注意今年2025年嘅中纪委全会里面，整个重点都系习近平嘅讲话，而且都系三中全会路线嘅延续。咁呢一啲都系喺度讲话，习近平佢喺目前更强化嘅就系各个阶层嘅各级干部必须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呢个先至系佢要求嘅重点。张执中又表示，换句话讲，习近平对于干部犯错实际上的宽容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不理是基层脱贫定是高阶技术开发而落马人，他们其实之前都有一个光环，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得到中央认可的才可以开始去推动某些新的做法或者新的政策，但后来的下场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等于是一面去推政策的。
张执中又话：咁就以习近平等于系一面去推政策或者科技上嘅创新，而另外一面就背后派住一组人喺度夹住嗰啲人，咁所以只要呢啲人咁啊问题好快咧，佢哋就要落嚟啊，咁所以佢哋落马原因通常你睇到都系同贪污有关。张执中又表示，习近平每次只系提到新嘅讲法，其实都反映出目前嘅情况并不稳定或者唔系咁好。习近平提到宽容无心之过，亦代表住佢其实已经认知到过去嘅政策或者指标对干部造成咗太大嘅压力，导致官员不作为。但系咁样嘅讲法，实际上难以真正激励士气，令到官员变得勇于任事同埋积极创新。
这十年所形成的这样的框架。
张执中话：呢十年所形成嘅呢个框架，对干部嚟讲，唔会因为习近平讲一句说话，佢哋就突然间会觉得形势已经改变啦。因为风险实在太大，所以干部基本上仲系会观望。北京之春嘅荣誉主编胡平亦表示，习近平嘅宽容无心之过无法激励士气，真正能够激励中国官员不躺平嘅方法咧，仲系要上计划。
官员只有靠着改革，或者靠着上项目。他才有钱可赚。
胡平话：官员只有靠住改革或者靠住上项目，佢先至有钱可赚，先至有油水可捞。咁所以大家做得都好起劲。有几个好著名嘅贪官，其实都系好能干、好勤力嘅。咁但系勤力又系贪官。胡平话：例如中国嘅高铁近年嚟发展得咁快，咁就系因为一啲肯做事嘅官员背后有住大捞一笔嘅动因。原来的铁路部长本身就是一个大贪官，除了刘志军和盛光祖两任部长相继落马之外，铁路系统高官因为贪腐被捕更加是不胜可数。胡平又说，习近平对于干部一方面要求忠诚，另一方面又不能够不给官员腐败的机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一定程度和官员在土地财政上的卖力，从而从中谋取私利有很大的关系。
让你腐败本身也是收买关系的一种手段。
胡平话：令到你腐败本身亦系收买关系嘅一种手段，同时亦系控制官员嘅一种手段。佢话可以拎你作呢个把柄，随时出嚟整你。咁所以呢两个本来就系相辅相成噶。澳洲雪梨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讲述咗中共官场嘅用人逻辑。他说，中共在一党专政体制之下，一旦下达了某个政治任务，例如反腐败、清零，经常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做，大大小小的百官都必须要服从最高领袖习近平的指令， 只要服从，无论带俾民众或官员几大嘅压力同痛苦，上层都唔会在乎。但系只要干部胆敢不服从指令嘅话，就可能随时面临丢官嘅风险。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